那今天是全国的祷告日啊，我们今天众弟兄姊妹不管在殿中还在家中，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和我们的总统一起来祷告。我们请我们两位传道也上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要为我们的美国，为我们的国家，为这个伟大的国家祷告，也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也为这个疫情气势汹汹来的疫情来祷告。求主来砍断这个疫情啊，砍断这个疫情，求主来保守这个国家的人民，保守这个国家，我们在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度过这个难关。我们请杨瑞牧师带领我们现在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的心要来称颂你主啊，因为洪水泛滥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在今天一个特别的日子，做一个全国的祷告日，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合一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垂听我们的呼求。主啊，真的是求主你的圣灵此刻就降临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你在我们的心里大大来做工。主啊，让我们举起圣洁的手，主啊，向主来祷告。主啊，祝福美国，祝福全球，主啊，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主啊，愿主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伸出你大能的手来止息瘟疫。主啊，真的是在你的愤怒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怜悯。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我们真的是来回头来看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真的是有罪的，我们常常得罪了你。主啊，为着我们的百姓，我们百姓的罪，主啊，我们来到你殿中向你来代求，求主你赦免，用你的宝血再次厚厚涂抹遮盖我们。主啊，真的是求主你怜悯，怜悯那些在疾病当中的人。主啊，求你垂听他们的哀嚎，垂听他们的哭声。主啊，乃是你医治，你的大能，你复活的能力要临到他们。主啊，真的为着在疾病当中的人，主啊，真的是求主你差派天使就在他们的身边安慰他们，主啊，亲自向他们显明，让他们认识主啊，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医治，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为着那些工作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来祷告。主啊，愿主你坚固他们的手，也坚固他们的心，他们日夜工作，主啊，已经精疲力尽。主啊，求你真的是圣灵让他们内外都刚强起来。主啊，给他们真的足够的保护，在他们四围安设盾牌，在他们医治的时候，主啊，不被病毒侵染。我们在这里也为着全地的教会来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教会当中不冷不热的罪。主啊，乃是你圣灵使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能够苏醒过来。主啊，让我们在末后的世代能够警醒来祷告，能够警醒来不断的来传福音，完成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的心不再如一片死水，乃是被你的圣灵搅动啊，就大大的被眺望。感谢主。主啊，我们也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主啊，为着美国来祷告。主啊，愿主你在这个地来做居首位，来掌王权。主啊，将这个国家能够不断的带回到你圣经的真理当中，为这个国家过去一切在真理上的偏移，主啊，求主你来赦免，也真的是求主你亲自来管教。主啊，带领这个国家能够重新回你的起初你在设立他时候的心意。主啊，给执政掌权者，给他们智慧，给他们一颗敬畏的心。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孤单的。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来到你的主，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寻求你的帮助，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感谢主，主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请王学阳传道，再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主，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悔改。我们要承认我们大大的得罪了你，因为我们的自大狂傲。主啊，我们使自己真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但是主啊，你是恩典怜悯你不轻易发怒的神。主啊，我们一宿虽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民是有福的。主啊，这是我们谦卑屈膝在你面前悔改的时候。主，你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 就求你洗去我们心里的那不义、不浅不近，我们的那份狂傲。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也与人谦卑。主啊，当我们真是在这样的灾难面前的时候，我们唯有说，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今天投靠你并不羞愧，因为你借着灾难要唤醒众人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不再沉睡，让我们真实地思想自己在地上的日子。主啊，求你带领众人的祷告，当万民向你祷告呼求的时候，我们在你前没悔改的时候，你必赐下医治拯救，因为你给我们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是赐平安的意念，为叫我们幕后有指望。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灾难面前谦卑自省。主啊，你自己的医治的光线必有医治之能，你就是光，你的光照在我们众人身上，必使我们得医治，永远如圈中的牛犊。主啊，谢谢你可以带领我们众人。主，你说过你总不撇下我们，你也不丢弃我们，你让我们当刚强壮胆。主啊，在此刻我们就说，我们要因着你刚强壮胆，因为你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因为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你甚至把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都给了我们，你爱我们爱到底。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祷告寻求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归荣耀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天父，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你。主啊，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依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洪水泛滥，主啊，你永远坐着为王。今天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总统来宣告今天是全国的祷告日，我们为总统来感谢你。当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不是来寻求你，他们乃是用人的智慧，用人的诡诈。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为国家来守望，和我们的总统，和我们的国家领袖一起，和我们全国的众弟兄姊妹一起，组成耶路撒冷的城墙，为西安守望，为美国来守望。亲爱的主，感谢你兴起这个国家，这个伟大的国家，给世界带来和平，给世界带来盼望。主，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最近这些年来，他们越来越远离你，他们把你的话从人们的脑海中除掉，他们把你的实践从学校里拿去，他们把祷告在学校里拿走，他们把五色的旗高高的升起，他们宣扬说这个国家没有神了，不要神了，我们就是神。主啊，让我们在这时候披麻蒙灰，和我们的国家领袖一起来认罪悔改，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来代求，来认罪，来悔改。亲爱的主，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骄傲自义，赦免我们一切的自我中心，赦免我们远离你，我们的心慢慢的冷淡，朝向世界。亲爱的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祷告可以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赦免我们，医治我们，保守我们。当我们看到这瘟疫来临的时候，主啊，我们看到真的是神，你在这时候要在这国家来掌权，用你的十字架的宝血来涂抹每一个在寻求你的人。主啊，给我们的国家领袖智慧， 给我们的政府的官员有智慧，让他们有从耶和华来的智慧，来带领人民面对了一切的艰难。主啊，我们赞美你，像约伯所说的，我们在夜间要歌唱，我们在艰难的时候要赞美耶和华，当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斥责那瘟疫要退去，退去，主啊，离开我们的国家，离开我们的人民，主的宝血来遮盖，来涂抹，来医治，来保守上帝的儿女和这国家的每个人。主耶稣，我们也求你来赦免你的教会，你的教会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不在你的真理边扎根，我们讲的都是世界的道理。亲爱的主，求你来饶恕我们，让你的仆人来后悔来到你的面前，让你的仆人都悔改来到你面前，来讲那纯正的福音，来讲那赦罪的福音，来讲那上帝的大能。亲爱的主，也求你来赦免你的儿女们，常常的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我们忘记了你给我们的使命。亲爱的主，来让你的教会在这时候能够像明光照耀，让你的儿女在这时候能够见证你的荣耀，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哈利路亚，我们需要你，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需要你，圣灵保惠师，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你的安慰，我们需要你的饶恕，我们需要你的医治，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需要你的爱，让你的爱在我们生命中，在这艰难的时候给我们看见那永恒的盼望，让没有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亲爱的主，让我们愿意悔改，再求寻求你的面，你就医治我们，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让今天全国每一个神儿女的祷告都到达你的宝座面前，因为你说一日的祷告必大有功效。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这个很特别，今天是全国祷告日，那我们又来到殿中啊。我们教会已经从这个礼拜开始完全进入了网络的崇拜，那东西两岸啊，我们都在一起崇拜。那华盛顿的弟兄姊妹平安啊，这个长老们啊，金元长老、唐军长老啊，还有赵海长老啊，我们每一个长老执事们都平安，还有座操传道，还有我们这个费城的赵爱国牧师在吗？在哈，挥挥手啊。纽约的我们啊，张牧师啊，还有这个我们随长老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张传道长岛的都在吧。所以我们现在东西两岸我们在一起啊，在一起，我们这个牧师们同工们一起来聚会，这是一个新型的聚会，也很特别啊。今天我们下面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参加来服侍的，我们教会今天已关门了啊，外边的人就不让进了。那我们今天就不仅对你们讲，我也是对众弟兄姊妹来讲。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是火热的，我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个国家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他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面。所以川普总统的礼拜五晚上6点钟他告诉我们，礼拜天是全国祷告日，全国，今天川普总统也参加了在华盛顿的啊 Free Chapel 这个教会的崇拜，那么在那个时候在早上8点多钟带领全国一起来祷告，那时候我们这个崇拜还没开始呢，我们加州的时间啊，那个时候刚刚起床，弟兄姊妹都在家里祷告。我今天看到我们母堂华盛顿这个整个的微信群在刷屏啊，差不多1000条的祷告在那里，阿门阿门的祷告，我看着我就流泪，我心里就火热，感谢神，神必然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一看到我们加州的弟兄姊妹啊，虽然刚刚的起床，也参与了我们这个祷告啊，还有纽约的，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分堂，除了我们澳大利亚的以外，我们今天都在为美国祷告。我相信澳大利亚，他们也接到了消息，美国今天是在啊为这个国家的祷告。我为这个国家感恩，我为我们的总统川普感恩。我们知道礼拜五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宣布了啊，这个美国进入到紧急状态，对吧？是吧？宣布了。这个美国能够进入到这种全国的紧急状态，在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上只有三次。第一次，二战，当珍珠港被日本空军袭击之后，罗斯福总统宣布了美国进入到紧急状态。那个时候美国开始进入到二战，他们从欧洲啊跟联军一起来消灭希特勒，在亚洲他们和中国的军队一起来消灭日本侵略者。美国为世界的和平牺牲了很多年轻人的生命，但是你知道他们在宣布这个紧急状态的时候，同时总统宣布全国开始祷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你看，这只是两条战线的作战，一条是在动员一切的行政的能力啊，这个不需要国会在这个时候了，总统和各个州各市的行政长官以及各个医院都有能力，他们来处理危急的事情，这是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啊。他不是说一个人指挥啊，也不是说一个人部署啊，不是的，它是由整个的全国人民在一起来抗击一切的难处。第二次好像是古巴导弹危机，美国也宣布了紧急状态法。那么这一次当总统宣布这个紧急状态法的时候，我从里边从属灵的角度上看到这个国家非常特别。我想到圣经所说的话，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有益处。你看看，从川普总统上台选举上来以后，民主党一直攻击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的政绩如何，就是批评他，就是批评他，一直到最后弹劾他。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当这个瘟疫来临的时候，共和党、民主党、朝野，他们终于的站在了一起，他们带领人民一起来面对瘟疫。所以总统的这个紧急状态法通过，国会完全的支持，然后南斯波洛西民主党的提出了这个家庭的这种这个法案，就是我们在休假的期间是开工资的啊，这个医疗保险是保的，没有医疗保险看病是免费的，在这个时间总统也全部支持，这过去这几年四年之间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感谢神，你们哈利路亚。我觉得国家领袖给人民做了榜样，那我们呢，我们也应该同心合一的来为我们的国家来守望来祷告啊。这个国家啊，真的是感谢神，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就想到这个圣经啊，这个记载的尼尼微，当他们遇到啊这个上帝要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国家的君王和百姓披麻蒙灰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啊，来自认罪悔改。所以呢，感谢神，神就赦免了那地的罪。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也一样啊，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的，得感谢神，哈利路亚。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啊，这个增强属灵的免疫力。其实我是写的增强生命的免疫力哦，生命的免疫力，这是生命的免疫力啊。当然属灵的免疫力也 OK 啊，增强生命的免疫力。那么刚才说这个次的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到了西方，全世界都在这个病毒的威胁下。这个病毒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 这个病毒是来无影去无踪，就跟鬼魔一样啊，鬼魔一样。那么这个病毒严重到什么程度，说如果你在他身边过，他的呼吸就会传染给你啊。所以这个病毒是，而且这个病毒潜伏在你的身体里边以后呢啊，其实是不能完全治好的。即使你今天治好了，这个病毒还是在你的身体里边。当你免疫功能下降的时候，它又会出现。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教会啊，我就告诉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是网络聚会。今天通知我们大门都是关上的，除了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别人不能进的。为什么呢？就是要弟兄姊妹小心啊，小心这个病毒啊，这个病毒。还有这个病毒呢，潜伏期长，传染性强啊，尤其这个病毒跟这个年长的人过不去，因为年长人免疫功能下降，抵抗力弱。你像我这个年长的啊，这个染上这个病毒，那可能见主面就快了，我告诉你们。所以你年轻人小孩子就问题不大，小孩子问题不大，因为他的免疫功能啊，他可以来调整，来面对这个病毒。所以呢，这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面前，我们靠什么？弟兄姊妹，靠什么？靠免疫力啊，免疫力。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面前，我们要拼什么？大家一起来读，不是拼权力，你不管做多大的官，病毒来到你面前，你没有办法。伊朗的副总统啊，对不对？伊朗的还有什么这个是哪国家啊？这个意大利的卫生部长啊，中国的武汉的宗教管宗教的那个局长都死了啊！这个都传染上了，这个没有用，官多大没有用，对不对？不是拼资历，不是拼财力，也不是拼能力。而是拼什么？身体的免疫力。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礼物啊，这非常重要的。身体的免疫力，它可以识别一切的病毒和细菌，它可以对抗它们，而且能够杀死它们，没有问题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对今天这个病毒没有办法呢？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是新型的病毒，不是固然自然界存在的，是人工合成的。那这个病毒我们的免疫力不能识别，所以没有办法，就在免疫力跟它这个搏杀的过程中，我们身体的器官都被损害了，所以最后人就失去了生命。那当我们看到，当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不是来给你们讲医学啊，也不是讲这个传染病啊，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我要讲一个灵界的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病毒叫什么？这个病毒叫新天地。大家听过这个名字没有？这很新啊，很新啊。韩国的新天地，韩国的新天地在这次韩国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过程中，大概一半的人是他们的人传染的。我不称他们为教会，我不称他们教会，因为他们不是异端，他们是邪教。异端是指基督教里边教义偏差，对基督论、对教会论、对圣灵论、对三一神论有些偏差，这个叫异端。其实这个当他们崇拜个人的时候，包括我们中国的东方闪电，基本就不是基督的教会，但是他们挂上基督教会的名字，使基督的教会受损。那我们看到，当新天地来临的时候，在整个的韩国，新天地就有20多万人，在中国大陆，新天地有上千个聚会点啊，尤其东北最多啊，武汉也有啊，上海也有，哪儿都有。所以呢，这个中国早就知道说这个新天地是个异端。那么这个新天地，我们教会呢，对南加州的教会开始渗透，已经不是短的时间了。我们这个察觉的比较晚，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察觉到了，开始渗透。他们通过神学教育， 通过到你家里帮你查经，然后瞒着教会的牧师和领袖悄悄地进入你家里，然后拉人到他们的神学院。我们教会有六七个人进他们的神学院，这是我们已经确定建设新天地在南加州的神学院。我们打电话给这些去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姊妹装备不错，上了一段课发现不对了，因为他刚开始给你讲圣经没有问题的，而他讲啊都很属灵，新旧约对比啊，给你弄的，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不读圣经啊，然后当时一觉得不错啊，自己圣经不懂，慢慢慢慢他就把毒素掺进来了，然后呢慢慢慢慢他就把这个他的这个啊尾巴就露出来了。前几天我们有个弟兄，我们个小组长就发现了，他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会以别的名字出现，是吧？那是谁呢？那叫李万熙，是吧？啊，李万熙，这个就是跟这个东方闪电的女基督是很像的，很像的。一会儿我们再来分析。所以在新天地的面前，我们看到很多爱主的人、热情服侍的人也进了他们的神学院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新天地这个病毒，我也管它叫病毒，这个是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在属灵上。那我们看什么呢？你看，我今天大家来看，在新天地新型冠状病毒的面前，不是看属灵恩赐的大小，真的不是，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有点属灵恩赐，我们就会有点骄傲。不是看这个，也不是看服侍的热情多少，不是看信主的时间长短，也不是看教会的职分有多高，这些都不是的，而是看什么？一起来说，属灵的免疫力。我们看我们属灵的免疫力，所以我们属灵的免疫力，如果我们弱，我们就会被掳走。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新天地有这样的一个疯狂啊。啊，疯狂啊！那么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异端啊，啊异端，当被迷惑以后，这个人呢都非常的上进啊，拼命的拉人。你看这个摩门教啊，每一天两个人穿着这个打着领带，穿着干干净净的，很礼貌的敲门，然后把你带到地狱里去。对不对？你觉得他们很热情啊？是啊，他很热情，把带到地狱里去。我们今天这个新天地的病毒，如果你要相信了他，你就与基督的救恩无分了，因为他不是基督教，他是一个个人为教主，就跟法轮功的李洪志，就跟这个叫什么东方闪电那个女基督是一样的，这就进入地狱去了。就带到地狱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增强我们属灵的免疫力，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些异端。这些异端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对吧？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怎么说？道得来，一起来读，道得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得更丰盛的生命。盗贼来，什么是盗贼呢？盗贼不是来偷羊那个简单的，那是个比喻而已。盗贼是偷你思想的，盗贼是偷你永生的，盗贼是偷你救恩的，盗贼是偷你生命的，这个叫盗贼。谁是盗贼呢？谁是盗贼呢？对不对？这个世界除了耶稣基督，很多的人的理论都是盗贼的理论嘛。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些邪教，这些异端也都是盗贼，他把人从神的怀中拉走啊，拉到人的怀中，然后崇拜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有多少异端啊，这个非常多啊啊，这个异端我简单找了几个给你看看啊，这个异端哈，这个名字叫的都很奇怪的哈。新天地就不用说了，他们也叫新天地，什么耶稣基督的帐幕啊，末日的帐幕啊，然后东方闪电啊，也称为全能神，这个对华人影响伤害最大的就是东方闪电。前几天我们纽约的啊，那个小军牧师他们那个随长老他们那个纽约的那就 就来了一个啊，这个东方闪电的。然后呢，当牧师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走的时候，他一大堆的恶毒的语言留在微信里，然后他把微信一删走了。他有的把你掳走，这个，然后在我们澳洲悉尼分堂也有。也有这个东方闪电的也进去了，所以我们有没有啊？我们也有的，我们教会很多人呢，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弟兄姊妹要打开属灵的眼睛，辨别这个人在讲什么话。一会儿我可以帮你分析他们的特点啊。还有三班仆人，肉身成道、主神教、贝利王、灵灵教，还有冷水教啊，耶华见证人、摩门教。以基督福音安息日会，这都是异端，这个是异端。前面这两个几乎是邪教，东方闪电是从三班仆人啊发展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看到说这些这么多的这个邪教，这么多的异端就在你的身边，在你的身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啊怎么样？要警惕啊，要警惕，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魔鬼啊，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为什么会找到你？因为你是可以被吞吃的。所以我们来看它的一些特点。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新天地病毒的真面目。这个它是个病毒啊，属灵的病毒。我们来看看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讲到就是末世了，对不对？如果你要了解末世，你除了读启示录，你读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讲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异端出现，这个就是末世了。我们已经在末世的里边了，对不对？我们要知道，我们处在末世期间，什么事都会出现。啊！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在那坐着，门徒们都来了，小声问耶稣说：“末世的时候有什么征兆？”那耶稣就告诉他们了，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到末世的时候，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来迷惑上帝的儿女。然后呢，耶稣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这个迷惑已经是迷惑了，就是迷惑许多人。我看新天地在韩国就20多万呢、哦、啊，这次的瘟疫来临的时候，他们不怕啊，他们不停止聚会啊，他们说我们不怕，我们的神会保守我们啊。然后他们就把自己放在试探中，结果一半的人，韩国一半的人都是他们这个新天地出现了。然后他们出现以后呢，他们新天地的教主就让他们的得病人进入到健康的教会去传染健康的教会。你说他们这是基督徒吗？这多恶毒啊！所以现在韩国首尔政府已经起诉这个李万熙杀人罪，对不对？已经起诉他杀人罪了，很快就被判刑，这个教会会被解散，他们这个异端会被解散。所以我们在发现他是问题，否则如果我们大家你说新天地有问题，他还不信呢？这怎么有问题呢？人家神学院教育的不错，人家有免费的，人家那个很爱主的，人家圣经很熟的，我们都有一套的理论。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新天地是一个坏的东西，是冒充耶神的名的，冒充基督的啊！所以24章第5节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数必有饥荒、地震，这就是灾难的起头。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这是末世。我对这段时间我会讲到末世了啊。我因为真的是这个病毒来了，我思考了很多末世的事情。我最近一直在读启示录，我越读启示录我越兴奋啊！我真的知道基督快来了，真的兴奋 啊，阅读启示录，我也感觉到神在这个时候要通过启示录要对世界说话。过去你讲启示录，你讲末世要来了，没人信呐，大家急什么呢？对，有的我还没结婚呢，怎么末世来了，我怎么办？对不对？有的这个我们修理刚刚建设，耶稣就来了，那哪行呢？这不行，不能讲末世论。而且很多弟兄姊妹即使信了耶稣基督，哎呀，不要老讲末世嘛，讲末世讲的心情很糟糕，怎么会糟糕呢？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带来的是你是喜乐还是糟糕？你告诉我，当然喜乐嘛，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喜乐的嘛，所以我们越读启示录，我们越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不法的事现在越来越多啊，那个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你看到没有？这个是指我们神的儿女啊，跌倒的是教会，是弟兄姊妹，而且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许多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所以马太福音说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么末世什么呢？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末期就来到了。在马太福音这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还有在马太福音24章23节到27节说，那时耶稣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基督在那里，你们怎么样？你们不要信。那我们就信呐，我们哪热闹往哪儿去，知道吗？我们就信啊啊！你是这个有一个女的说她是基督，说闪电从东方发出，这个也是马太福音24章，对不对？然后就在这个东方，就是中国的河南呐啊，你知道吧？你们笑，这就是河南呐，河南出了个女基督，而且多少人信呢？500万在中国。他们自己说不止啊，他们说上亿，他们有点吹，你知道吗？但是据统计500万。海外的华人教会没有一个不被东方闪电给搅扰的，中国的家庭教会被东方闪电搅扰的一塌糊涂。山东河南很多的教会被破坏，神的家荒凉，很多的家庭被破坏。哎呀，他们采取的措施就跟黑社会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害人的，杀人的，知道吗？那弟兄姊妹要警惕啊。但是他们说他是基督，他们最典型的著作叫神在中国的发声，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其实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头不是那个女，那女人是个神经病，其实你知道吗？啊，她有病。然后呢，就有个姓赵的，赵维山，对吧？这个人原来是三板谱人的，他就做到成了一个女基督。然后他现在在纽约呢，申请政治避难，宗教政治避难，竟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批准。然后就在纽约大本部，在纽约就开始破坏海外的教会。你知道这些异端呢，这些邪教，他不是到敲门，还摩门教还好，到你敲门说你要信耶稣啊，来我们教会，这摩门，但我不说摩门教好，我说他们还起码像那不信耶稣的人说耶稣的事儿。耶和华见证也是这两个异端，新天地和这个东方闪电，他们从来不这样做，他们是到神的教会里边去搞破坏，从来不在外边带人的，他到教会里找那些软弱的，对牧师有意见的，那些什么在教会里拉山头结党的，他把你拉过来，对不对？因为他们有一句话也是用圣经说的，东方闪电说啊，外邦的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的村不要进，直接到神的家中去抢夺神的羊。这弟兄姊妹我们要警惕啊，对不对？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耶稣说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他们有能力的，他们有神迹的，你不要以为他们没有神迹，他们有能力，他们可能会赶鬼的，对不对？因为他们本来就鬼嘛，你知道吗？啊，所以那天我看一篇文章叫做新天地什么鬼，好像是什么鬼，这现在也是个网络名词啊，什么鬼也对，其实他就是鬼，他就是个撒旦，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哪基督在内屋里，你们不要信。然后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东方闪电就用了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27节，断章取义。 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要信耶稣，你了解了完备的上帝的救恩，了解了完备的上帝的计划，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了解了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和旨意，你就不会上当受骗的，因为你不了解，你总是找新鲜的东西去寻找。那我们看新天地有哪些特点，我们今天看我把它总结几点啊。啊，怎么搞的没有了呢，断掉了啊。好，我们看到哪些特点啊，我们来看啊，这特征。第一，歪曲教义，基督福音，他们歪曲基督教的教义，说耶稣已经来了啊，在韩国大修啊，这个人姓李了，这次不叫基督，不叫耶稣了，基督姓李了啊，哪天中午又来个姓王的，我告诉你都可能的。这个末世的时候，哎呀，谁都说自己是神啊，当然丢大起来，在那个耶稣在第一次这个降临的时候丢大起来自称是神，对不对？那么也最后启示录讲了嘛，然后他就讲到这个，很多人就相信了啊，就拜他，然后教主崇拜神化自己，他说他是教主啊，他说他是这个是韩国李氏王朝，朝鲜李氏王朝的直系子孙，并借2012年的9月来黄袍加身，鞠躬跪拜，高呼万岁。你看这个姓李，那就是韩国的，那就是人家李家王朝的子孙嘛，你看他就说这个，对不对？然后呢，免费神学，偷梁换柱，他们经常打着免费圣经神学院的招牌把人拉过来。然后呢，还有这个恋爱入手，色欲控制，找对象在网上找，他在网上找，男的找女的，女的找男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要找对象，我们有的也上网，弟兄姊妹千万别在网上找对象，没几个好的，我告诉你，网上的照片都是 P 死的，这叫什么 PS 的，假的，你知道吗？那把那脸化妆要素颜照，你看吓死你，我告诉你，不在网上找吗？怎么在网上找对象？那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在网上找对象，就找到了韩国新天地的，对吧？他们怎么找？这个人也很有欺骗性，他来找，他就上网上找，他看你是基督徒啊，因为你要说我是基督徒，我要找个基督徒。好了，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啊，然后他就说，哎，神让我爱一个中国人，神让我爱一个中国的带小孩的，小孩几岁，是个女孩子。因为你的情况他都知道，你的资料在登记的时候，你知道吗？哎，你还觉得这挺神的，这位神真的是给他，然后你就相信了，然后你就进去了，进去就出不来了，恋爱入手。男的也是啊，有的女的这个新天地的或者东方闪电的，就用女的色诱你啊，跟你一谈恋爱，把你抓住了，你也逃不掉了，对不对？谈婚论嫁了，怎么办呢？然后呢，就在我们教会拼命的找人，我打过好多电话，几乎很多打过电话的人都被这个姐妹找过去过这个东方闪电，不是那个新天地的神学院。很多人没去，今天在座你们好几个没去嘛，对不对？也好几个去了嘛。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打电话，最近牧师没干别的，天天就也是这个来搞这个病毒，你知道吗？当然还有这个新天地的病毒，还有这个什么病毒，每天在电话上都是在整这个病毒的事情，这个病毒。哎呀，真的是可怕，弟兄姊妹，我看到一个弟兄姊妹偏离神的道，到了地狱的边缘，你说我多难过。教会这么多年培养我们，神爱我们，我们就被人拉走了。还有那疯狂的敛财压榨信徒，你知道当他们进入到新天地最后那个阶段，到第三级神学院毕业以后，加入他们以后，你的奉献达到40%，他就像有点像传销，刚进来的人的钱给上面的供应，上面的需要越高越高越高，到了李万熙那就简直是富可敌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金字塔似的，就像一个蜂王，对不对？大蜂王，那个 那个在那儿吃的胖胖的，然后敌人供应他，你不用供应他，他就说你不爱主。那个严格的奉献，像我们的教会奉献都是很自由的，你凭信心啊，对不对？严格的，然后恐怖的统治控制信徒，如果你进入他的里边，你想出去那就比较难啊，因为他已经给你洗脑以外，当你出去的时候，他把你视为叛徒犹大，他说你是犹大叛教，然后他怎么处理你呢？我在网上查到一个例子，新天地在韩国将韩国宗教界的知名人士卓明焕视为异己分子，因为这个人原来也是他们那伙的，后来出来了，并唆使卓明焕的弟弟卓成焕不择手段的将卓明焕残忍的杀害，是用刀捅死的。弟弟杀了哥哥，这就是亚伯跟该隐嘛，教主命令他去杀，他就去杀，这不糊涂吗？这是韩国很大的一个事件。然后呢，新天地为了掩盖其罪行，又残忍的将卓成焕灭口了，哥俩都死了，并制造了卓成焕被火车压死的意外事故的假象。同时，该事件的相关知情人金子斗也惨遭新天地灭口。而后，新天地要如法炮制的制造了金子斗被雷劈死的意外事故假象。为了控制信徒，新天地还把这些恐怖手段、杀人的事例编入了洗脑班教材里边，恐吓大家。所以大陆现在有多少很多的分会啊，然后他们说凡阻碍他们传道的，凡是被盗的下场跟韩国那七个敌对者一样。你看这个威胁，最近我们也接到威胁了嘛，我们周围的旁边的一间教会的女牧师，他们叫很多人被新天地拉走，他把他们拉回来，结果他就收到了邮件，有威胁他要让你好看，知道吧？我说你可以报警啊！美国是一个法律的国家，买枪，买冲锋枪。告诉你，我因为你不是弟兄，你弟兄开枪打我，我都不回的。但你是仇敌 ，OK？ 如果你威胁到我的生命、我的家庭和我的孩子，我可以开枪。这个非常残忍，知道吗？然后呢，这个新天地的传教的模式，我们看到哈，来，我们看看新天地传教的模式，这是第二点，这个非常的这个特别的。我那天传给弟兄姊妹看到了，说哎呀，都对上了。到他们神学院念书的人发现都对上了啊！你看，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吧，《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然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对吧？你看那彼得讲得很清楚啊，百姓的时候，过去以色列人就有假先知假师傅，那现在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然后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说，怎么说？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就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你看到没有？所以保罗和彼得都在提醒我们，教会有假师傅。我今天本来是我宣教年啊，全世界都安排好了四处飞啊，这边不在这几天啊，基本不在，我让杨牧师来主持教会的工作啊，结果还没等走呢，这新天地就来了。他很知道你这个领袖要出去，哎，他对我的情况一清二楚，知道吗？我最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是他们都跟新天地有关系的弟兄姊妹给我提供一些资讯啊，所以我就想起了保罗临走对以弗所长老说的话，我走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中间，真是如此。结果这个瘟疫来我也走不了了啊，本来以色列去不了了， 日本全国步道去不了了，啊，我全部推掉了，啊，南美几个国家步道推掉了，加拿大步道推掉了，全部推掉了，所以在家里陪我们吧，感谢主。当我一回来，发现新天地已经非常猖狂的进入到我们教会了啊！看到没有？这个有几个特点啊？一般迷惑信徒的过程，它包括十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伪装进入正统教会啊，不要走太快啊，先走一个，伪装进入到正统的教会。然后呢，他们进入到正统教会呢，他是通过伪装进来的啊，伪装进来的，怎么搞的？这个投影不要给我动，我来自己控制啊。伪装进入到正统教会，怎么回不来了？然后呢，进入到福音房接受特殊的教育，他们有一个福音房啊，进入到特殊的教育。然后利用福音房的材料内容反复的教育，然后通过五六个月的后进入到免费的圣经神学学习，就先进入你的团契小组家庭，然后他来老师来带你，然后呢通过学习进行洗脑，经过六个月后教导启示录的讲义。第一他有他的神学分三个部分啊，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教导你圣经，第二个部分教导你先知书啊，当然也会有一些启示录，第三部分教导你启示录啊，教导你启示录。所以没有到这儿呢，还在前面呢啊。这一般迷惑信徒的过程包括十个阶段啊，在这儿呢啊，这个。然后呢，经过六个月以后，安排到新天地所属的教会中。这时候你就要离开你的教会了，他就开始把你拉走了，就不能在这儿了。然后呢，进行到新信徒的教育，然后将他们的名字在新天地的教会注册了，你就出不来了啊，注册也出不来。然后将他们的名字注册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这个，你就成为他们的信徒。那我们看到现在，你看新这个就看不要动了，挺好。刚才啊，这个他是有这种自动走的吗？所以你看到新天地在韩国的免费圣经神学院被称为千变点，有西安基督教神学院、平信徒神学教育院、基督教圣经神学教育院、基督青年学生神学教育馆、开放圣经教室、开放圣经文博通信宣教会、三位神学教育院、圣经情报时代、韩国圣经神学院、世界福音化宣教联合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新天地的他们的名字啊。在我们这叫什么名字？什么 life？ Word and life， Word 而我世界的生命，圣经话语 Word， Word life 啊， Word， Word life。所以这是在我们南加州的这个名字，不过还得改，他们还是要改的啊。现在我们，但是我所有打过咱们教会去的电话的弟兄姊妹都表示会回来的，不去了，quit的他们的课程。我说不仅要quit掉，还要把他们所有的资讯全部切断，什么微信呐、email 啊，全部切断，因为他不断找你，你不要以为就像这个病毒，这个病毒你哎，你说你得了你就说quit掉，你说出去他就出去了吗？那么简单吗？那得医治的，通过医治的，一会儿我再讲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新天地在韩国的免费神院被称为千变点，他们在神院十条行动指南啊，十条行动指南。我们看到这个行动指南啊，第一，不要透露自己在神院里学习。所以我们教会去神院的人没有一个人啊教会知道的啊，只有一个最早那个姐妹，我知道她跟我说了，但是她说很好的人缘呢，我说叫什么名字，她说她也不知道什么名字，所以我也就没有注意。然后其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进神学院，你一定要跟你的教会牧师打招呼的。任何一个正统的神学院， 他都会跟教会来沟通，一起来带领这个学生成长的，对不对？那我进神学院的是啊，我要申请神学院，我当然在罗城基督教会。那我进了正道神学院，那是叫台福。那台福的刘院长就打电话给罗文牧师说，张伯利申请了我们的神学院，给我的当时我的老板赵天牧师说，张伯利申请我神学院，你们觉得可不可以？你们觉得可以，你们就写一个推荐信。那我们两个牧师觉得我还可以吧，说哎呀，张伯利去神学院读书应该是可以吧，就给我写了一个推荐信，写了推荐信怎么写的我不知道，但需要给他五个试读，你知道吗？很严格的，我读神学院是试读，你知道吗？不是正式学生，因为资格不够嘛，你知道吗 ？qualify 不够，所以是试读，很严格的。然后我试读去了，我在神学院读了三年，两年以后给我转为正式学生，进入到 MDiv 我又读 MDiv 读完了。所以这个，而且在读的过程中，我是在一个教会实习的，我在罗圣基督教会实习的，所以关于我的这个品行表现。神学院跟教会一直在沟通，怎么把这个人培养成为一个牧师，然后他的恩赐在哪里，他的缺点在哪里，我们该从哪一部分来塑造他，这个非常好的。所以没有一个，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神学院不让你的牧师知道，不让你的教会领袖知道，这神学院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有问题的。所以你看，不要透露在神学院学习，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最后我们才知道，就一个一个发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哇，这么多，吓死我一大堆，都是我爱的弟兄姊妹，听到没有？然后第二，神学教院的教材不许向外泄露，这是异端最重要的东西，他的东西不能泄露。我对所有不能泄露内容的教材特会，我一概拒绝，以后不能泄露内容，教会绝不动员。不能泄露内容里边不是异端就极端，很危险的。你既然你是从圣经来的，圣经是放任四海的真理，是给所有的信徒读的，为什么不能够泄露内容？我今天讲到提前我把大纲就给你们了，对不对？有什么不跟你泄露内容的呢？然后他不许泄露内容，不可以，弟兄姊妹要记住，以后凡是所有的不能泄露内容的聚会都不能去，教会不许动员，他不是异端就是极端，或者极端已经接近，这个要小心啊，要小心，告诉不要跟你牧师说，为什么不跟牧师说呢？有的时候跟你说点事儿，你不要跟你太太说，你会听吗？你说你不要跟我说，只要你不能跟我太太说的，你不要跟我说。我跟你说是不要跟你老公说，这里边都有魔鬼的诡计嘛。所以神学院的教材不许相关。第三，为他们的安全起见，神学院的领导者一概使用假名，所以你认识的什么 Peter 啊、戴利啊，全假的，没一个真名字。就像武汉喊的假的假的全是假的一样，你知道吧？都是假的，假的，使用假名字，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微信里面用假名字的人我们要小心。你看我的微信我用张牧师，对不对？你们都用真名字，我们这名字有什么怕的呢？我们公开的，为什么用假名字呢？来一个人假名字，你根本不知道他干嘛的啊。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是真的神，我们基督徒也是真实的。我刚刚我去神学院，我信主，那时候我参加了中国福音会，他们就觉得我这名字不好，张伯利不通缉犯吗？他们听着不好，他非让我改名，董事会开会让我改名字，知道吗？我改什么呀？改 David 啊，什么 Peter 啊，都 OK 啊，反正就不能叫张伯利。我说那我就不来你这个机构了。人家他说那保罗也改了，保罗不原来不是那个叫扫罗，后来改保罗。我说保罗改上帝改的，对不对？神给他改的，我改名是你们董事会改的，我不同意。我也知道张伯利这名字不好听，我从小就不愿意听，对不对？那我改个名字改个好听点也挺好啊，对不对？他说神没有我感动改名字啊，我就没有改啊。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个六次通缉犯被神拣选破碎塑造成为新造的人，这有什么不好的呢？那吕代豪一个黑社会信徒也没有改名字，他没改成李万豪啊，对不对？这个名字带有历史色彩，这个名字是个罪人， 罪人的名字今天被神洁净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名字，这是个见证，来见证神。为什么要改名字？弟兄姊妹，不要老用假名字那唬人，对不对？以后教会就要加入微信群，必须用真名字。我们现在纽约分堂小军牧师就是要他们真名字，这叫真名，对不对？你即使不用真名字，你注册了微信，你也把真名字告诉你的牧师。我比如我叫这个加美小东啊，或者什么，那我的真名叫什么？你得告诉我们，我们得知道，我们在那个后边给你注册一个，对吧？注一下就可以了。否则一打电话，加美小东你好，跟谁说话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总得有点特点吧？教育好几百人，我的微信里边是好几千人，我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他是谁，他跟我问好，你哪儿的？你看那个，然后牧师又骄傲又把我忘了。整个假名我怎么得记得住呢？对不对？我怎么可以记得住？然后呢，用假名啊，弟兄姊妹，你能搞清的真名吗？你肯定搞不清。然后呢，还有第四个，要接近教会中忠心的信徒，他才不找那些不聚会、不奉献啊，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还不找的，他专找爱主的、忠心服侍的。有恩赐的，最近南加州被拉走的各个教会的大使命的，不说名字了啊，那个什么那个教会的，周围那几间教会的，全是带敬拜的。我就奇怪，那天我们东部的牧者开会，黄高辉传道去了，那几个教会的牧师在讲，一个很大的教会带敬拜最有恩赐的姐妹被拉去了，现在等三年都成为一个骨干了，就拼命到华人教会拉人。还有一个我们对面的一个教会，那个带敬拜的也拉走了。我们教也是敬拜的，我就常想，为什么带敬拜的都被他们拉走了呢？后来我想，撒旦堕落，撒旦原来就是带敬拜的，对不对？骄傲，我们带敬拜的人，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有点恩赐，所以我们有属灵的骄傲在里边啊，很容易被他拉走的。当然，也爱主，人家盯着你，带敬拜都很爱主啊。为什么要拉你呢？那你这个来到教会也不来，奉献也不奉献的，他还不要你呢。我告诉你，我们教有个姐妹就人家不要他了，他跟我打电话说，我去三回，人家看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说你别来了，我不要你了。人家挑好的，我告诉你，不要以为哎谁他都要，他才不在世界上捡瘸腿的、瞎眼的、欠债的、愁苦的，他才不要呢。那我们教会见到的瘸腿的、瞎眼的、现在愁苦的那些流浪汉，我们爱的不得了，我们把他们带到教会，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至于他们奉献多少，他们生命成长，我们就高兴了。我们好的神的教会会这样子吗？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吗？不会的嘛，每个人都是上帝宝贵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们不一样啊。然后他最大的使命是陷害牧师。我今天不讲这个太多了，下次我跟你讲。我现在最近被他们陷害的快把我整死了，都知道吧。最大的使命是陷害牧师，抓住牧师身上的弱点，不择手段的用金钱和女人的关系来诬陷牧师。最近你们听过没有？好多人跟我说啊，牧师你金钱有问题，你女人有问题，然后他不说你具体是贪污多少。哎呀，很多不仅他们说，弟兄姊妹也说，我听着很难过的。他不说具体人，他也不说，他说具体人我就告他。他说你具体人我也具体钱我也可以告他。他不说，他跟你似是而非。那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说，哎，你们教会的财务有问题。我们有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上车，坐一个姐妹的车，哎，一见就你们财务有问题，我们财务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财务每年都公开一清二楚，我们管财务的同工都是专业的同工，我们都有专业的审计。啊，这个，然后就财务有问题，来教会第一天就知道教会财务有问题，这不来攻击的吗？所以那天我打电话给那个弟兄，他说你们小心，你们这些新天地的人小心我揭发你们，对不对？发在我们大群里，我就打电话，你怎么不揭发呢？他说我怕他们报复我。你这个还害怕？我说他说什么了？他就说你有问题嘛？我什么人啊？长什么样？就来教会第一次，他说脸长得。可漂亮了，光光洁洁小伙子，就像韩国那种帅哥，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撒旦来了，都光明的天使一样哦。但是我最近了解了很多，我越了解我心里越沉重越难过。 原来后边那样的那么攻击你们的传道人，你们都不给传道人讲一句话。当你说教会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你说你请问我们的财务，我们的财务1000，我从来不管财务的，牧师和师母从来不碰钱的。教会经济有问题，等有什么问题，我每年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教会就奉献那么两个小钱，30万一年，我们养3个传道人，这么大的教堂一月配10000多块钱，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费用。哎，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丰收华教会待了18年，我没有在丰收教会贪污1分钱，我没有让丰收教会给我报销一张机票，除了我们自己的教会的退休会之外，我外出宣教，教会没拿过任何的补贴，没拿过1分钱，然后说我贪污，而且很多还爱主的弟兄姊妹难过。最近对唐崇荣牧师批评也很多，我就常常想，唐牧师如果不做牧师，可能他可能做别的，他可能会也有很有成就。但是我们有拣选，有呼召，我们是为主来工作，我们是为了永恒的事业，知道吗？如果不为了神的呼召，我们做什么都做得非常好。我们会贪污很多教会钱，可以查账，可以到教会来查账啊。但是你如果你不是我们教会新天地的，你没资格查我们的账，我告诉你啊。然后呢，陷害你们的牧师，抓住牧师身上的弱点。然后第6，强调以夫妇为中心的信仰生活，但轻视性的伦理，他们非常随便性什么，知道吧？同居，谈恋爱就同居，很多啊，也不结婚。那谈恋爱的人，他有没有先生和太太，你都不知道的。他来的是带任务来的。第7，一旦察觉曾学习高级课程的人要离开的话，会以超乎想象的威胁和逼迫使你无法脱离。如果你有把柄在人手里边，你无法脱离，你怎么可以脱离呢？然后呢，参加崇拜时寻找攻击的机会。他来教会做礼拜不是来听到了，是来找攻击牧师的机会。他在那讲到他录音记录，然后他在那儿哎说挑拨你的关系。有一天我讲到，我说什么？我说我们不能靠律法得救，我们要靠主耶稣的恩典得救。那个人就在底下就对旁边的人说，旁边告诉我说，怎么可以不守律法呢？我说不守律法了。旁边那个姐妹就说，人家牧师没那么说，牧师说你守不了律法，守律法你守不住，你得靠恩典。你看这个姐妹就很聪明，就很清楚，当时就给她怼回去了。那我有的姐妹呢，人家说你们教会有贪污啊，这个财务不清楚，她说我哪知道，你看这不糊涂吗？每年我们的财务报表的人公布1清2楚，你怎么不知道呢？你要保护你的教会，像保护你的家庭一样。我们很多人会看牧师热闹，看牧师笑话，这也是一种罪，妒忌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阴暗心理。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任何人不要看别人的笑话。当一个肢体跌倒了，你要跟他一同哭泣，对不对？因为他是你的肢体嘛。就像你一个家庭，一个孩子软弱了，你要跟他一起哭泣嘛，扶持他起来嘛，你会看笑话吗？所以他就专找这种，你看破坏你的和领袖的关系。第9，为了胜利和得到永生，敢于放弃律法和伦理道德和家庭，并勇敢的献上身体去斗争，要献祭啊，你知道吗？这意思吗？这个是鼓励你要为他死，为他牺牲啊。然后第10，背诵在神学里所学的圣经章节，利用圣经来怎么样来传他们的这个错误的东西。那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新天地这个病毒？所以我们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警觉啊！我们现在他这个大本营就在尔湾呢，是吧？尔湾，南加州的尔湾呢，离我们这半个小时的路程啊，对所有的教会都甚受。我今天讲这篇道，他们肯定要威胁我啊！我要告诉 FBI， 我现在我要报告 FBI。前天有两个官员到我家了，问有没有人 威胁你？我说没有啊，现在我估计会有啊，有我就报 FBI， 我就把他们新天地告到 FBI 去，我告诉你啊，因为他们威胁到我安全，威胁到我生命安全，我就告 FBI。 他说我们看到新天地啊，犹大书一章三节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啊，我想静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弟兄姊妹为了爱，我们有时候不愿意争辩，可是如果他是偏离了神的道，我们用圣经要跟他们进行争辩，为了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我们可以竭力的争辩，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那你怎么争辩呢？你就得收集圣经嘛，你不收圣经怎么跟人去争辩？为什么我们被掳走？虽然我们有热情，我们很爱主，我们祷告会也来，我们奉献也来，我们聚会都来，我们服侍都来，我们敬拜也来，我们怎么都做，但是我们在圣经上没下功夫，我们自己也觉得了，所以人家说哎，给搞个圣经班，有个老师教的比你们牧师好，那你就觉得哎，这挺好，就去了，就慢慢就被掳走了。那我们教会我们有小组查经门徒训练，那请问你们这些人门徒训练来过没有啊？我没看到很多人门徒训练来呀、啊，怎么这个一端一转就去了呢？门徒训练我看不到你们，我没觉得你们这么渴慕啊。那如果你渴慕，你门徒训练一定会来，教会六七十人参加门徒训练，我们从信徒小组训练到现在我都没看到这些人，那不奇怪吗？利用你的自私的心理，然后呢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啊带你查考圣经，用他的方法慢慢不就把病毒放到你的里边去了。所以呢，我们如何来防范他们呢？为他们正面，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以圣经为根基，我们才能够分辨真假，以圣经为根基才能分辨真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怎么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默示？神的气息，圣经是神的气息，神的气息默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熟读圣经。我告诉你，异端比你对圣经熟，他才能找到圣经里边的他要用的东西，他就把圣经曲解了，他或者把圣经断章取义了，他拿出一句来他就说这是神的永恒的东西。我们读圣经要上文下理的对照，从创世到启示录，从永恒之计划中来看圣经，圣经没有一句是矛盾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彼得怎么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肆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都不是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神的话，对不对？约翰怎么说？约翰的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哇，这个非常严厉的哦！这些异端这些邪教竟然随便篡改圣经，曲解圣经，加减都是靠他们说了算，为了他们的私欲。所以你看到约翰说神在这本书上所有的灾祸会加在他们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圣经对我们来说多么的重要呢？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每天都要读啊，我们要读神的话呀，不读神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分辨异端呢？人家说我们是对，人家说那句没错，那是神的，那个是神的话，可是他曲解，他不是在神的整个的永恒界，他不是上文下理的对照，他随便就来，像东方闪电，闪电的东方发出，他就是东方闪电，就是中国河南吗？那你就信， 那里河南信，东北人也信，你咋还你也信，你不糊涂吗？那么多人信这个全能神东方闪电，哎呀，这个太可怕了，真是末世。末世的时候，人们偏向荒谬的话语，不听真道。末世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是末世的特点。我最近会考到，这末世就是越来越近了，地震、瘟疫啊，瘟疫、水灾啊，人的败坏，人远离神啊，只想吃喝嫁娶，根本不想上帝的事，这都是末世的征兆吗？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也是末世的征兆。你看两天不是天天这么打，叙利亚这帮帮帮，对不对？各国家的力量都在里边打。所以我们看到说，哎呀，弟兄姊妹，一定要有圣经的根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就不会饿。如果不如神的话，我们怎么能辨别异端呢？所以你辨别异端，就是以圣经为根基，才能辨别真假吗？你知道那个美国这个辨别假钞的专家从来都不碰假钞的，他不需要碰假钞，他就是把真钞每天摸呀摸呀摸呀摸的几千遍，一天就摸真钞，摸摸摸摸，他就闭眼睛都能分出真假来。当你一拿到这一摸不对，就给扔出去了，管你是中国产的、韩国产的、越南产的，这假钞全给扔出去，真的在手里，这就是圣经。如果我们熟读神的话，不管你是摩门经，不管你是什么什么什么无价珍珠，不管你是什么神在中国的发声，不管你是什么啊新天地的这些教材，全部扔出去，都假钞吗？这都假钞，全扔出去了吗？可是你不读圣经，你拿着真的，你把真的扔出去，把假的拿在手里，你以为是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中扎根，根基。聪明的人会把根基建在磐石上。聪明，什么就是磐石？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哎，我们有首歌，磐石磐石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天上人间没有别的名，只怎么只有你是救赎主，对吧？你看多好，你看这个小敏姐妹没有读过神学，这写的清清楚楚，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磐石不是李万熙，磐石也不是什么这个东方闪电，磐石怎么会是他们的？你知道这些异端最大的特点是崇拜人，而且这个教主这个人一定是极其有魅力，极其有能力。有人也觉得我挺有魅力，对吧？我一个同学不信耶稣，跟我说：“伯利啊，现在国内需要你拉一个教，就一批人信，然后就脸一大帮彩就盖大房子。”那有一个女的，那天我听那个江姐妹说，对吧？在他们村的，就有老公的，就出去弄了个尼姑庵，你知道是吧？自己有老公，然后就出家了，弄个尼姑庵，然后练财回来盖了个几间小房，盖小楼。然后跟他儿媳妇说：“将来你接我班。”你看，这个败坏的时代，那这就有人信，你知道吗？就有人信。所以我那个同学说：“伯利啊，你这个恩赐和能力，你这就不用信耶稣了，你就当教主得了，你就整个教，保证一堆人信，你绝对比他们水平还强，不会像他们新天地搞那么傻。我可以整个教啊，那我就下地狱，我带你们都下地狱，我告诉你们。”唯有基督，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所有的人的哲学，以人为中心的宗教，全是邪教，全是异端，全是邪教，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真的是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好好读神的话呀。读神的话不是给别人读的，是给自己读的，是我们生命的粮啊。最近这个武汉病毒来了，大家紧张，都存了不少粮，对不对？那天我看 Peter， 我就听他 Peter 没有米了吧，大家给他凑点米，好像 Peter 说：“哎呀，到大华啥都没了，米也买不着了，对不对？”那你得未雨绸缪啊，当然我们不会抢啊，弟兄姊妹，不要抢，但你总得有点准备啊。那些你到临时来不及了。那有时候我们平时不读神的话，所以我们遇到异端再来读再翻神的话，来不及了。神的话就在你脑海里成为你的装备， 你就穿上属灵的全副的军装，有圣灵的宝剑，有神的话来引导，你就不惧怕吗？对不对？你没有神的话当然就怕呀，所以我们要有上帝的话，对不对？第一点，我们要以圣经为根基分辨真假。第二点，要熟悉正统的教义，谦卑顺服。弟兄姊妹，很重要。我们有了解我们基督教的教义吗？弟兄姊妹，你能背下使徒信经吗？可以背，谁能举手？能背就举手啊！你们几个都可以啊，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可以啊。使徒信经你背不下来，我告诉你一定会偏的。这正统的罪，这是上千年啊，两千年来基督教总结出最重要的教义，对不对？使徒信经到现在有1500多年了吧？有吧？1600多年，我们现在整个教会用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你看这个基督论很清楚，第一个上帝论，第三圣灵论，我信圣灵就一句话，第四是教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圣而公之教会不是乱七八糟的新天地什么东方闪电，对不对？是圣而公之的教会，大公教会、浸淫会、长老会、路德会、卫理公会啊，还有那个英国那个那个圣公会，还有丰州华严教会，我们的大而公之教会。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大而公之教会为什么不信？非得找那个歪门邪道去信？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信呢、啊。那你这个都，你凡是这些异端来了，你跟他对一对，你一对就是就像照妖镜，咔就给他照跑了。对不对？这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对不对？亚纳尼亚信经，这四大信经，弟兄姊妹，今天回去上网查，回去背。你一定要看，这都是整个教会历史中总结出的最正确的教义。是面对着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异端，尤其基督论出现的异端，你今天你看到这个新天地是不是基督论的异端吗？邪教吗？他说他是基督。耶稣说，有人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然后下次耶稣再来的时候，基督再来不用耶稣的名字，用哪个名字？用他没有，他不给你说用李，慢慢他就告诉你了，就是他。他刚开始没说是什么李什么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熟悉正统的教义，另外我们要谦卑，弟兄姊妹，谦卑顺服。如果你对你的教会，你有些地方不满，你就没有达到你的期待，你可以跟教会说我们能不能在某些地方我们加强一点，比如我们的小组会多一点查经，对不对？啊，我们这个会在教会开点神学课程，我们会请这个正道华神，我们周围正确的神学院一大堆，对不对？我们都可以请他们的老师来啊，还有我们这附近的金门神学院都可以请他们过来教我们，丰收神学院啊，北加州的丰收神学院非常的准确的来解释这个神的救恩啊，三一神论、基督论、教会论、圣灵论、末世论。我们教会也有清楚的信仰告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上网查查我们的基督论、教会论信仰，读一读，不用多，每个月读一次，不能老不读啊。叫丰收华教的信仰告白非常的清楚写的我们的三一神论、基督论、教会论啊，这圣灵论、末世论，我们都非常的清楚，自己要去读啊。所以正确的教义你不熟悉，人家一说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你就跟着走了。所以呢，第三，要委身于教会和团契，连于基督。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你对教会不满的时候，你就要了解教会是什么。 教会不是人组成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当你了解教会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有不同的表现，有的教会是眼睛，有的教会是口，有的教会是手，有的教会是脚，有的教会特别的会有异象，有的教会特别会传福音，有的教会特别会教导培训，有的教会特别会祷告。每个教会恩赐不一样，你不能当然哎，你说我会祷告，我祷告特别有恩赐，我来到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就说你叫不属灵，可以这样说吗？神的身体不同的表现呢？啊，你这个传福音的教会，你到一人一个祷告的地方，你说你教会不传福音？哎，我们老是那个找别人的毛病，当找毛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是对的，其实我们错了。我们不可以随便批评上帝的教会，我们总是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有吗？不是说他有什么问题，是因为他是恩赐不一样，教会神给一个教会的意向不一样，神给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个性不一样，神给教会的弟兄姊妹从发自来，我们教会大陆的弟兄姊妹99%一样吗？一群新生的婴孩，我陪着你们走了18年了，丰盛华基督教会，我看到多少从刚信主成长到今天成为长老了，我看到他们生命的成长，我感恩，也有多少成长到一段时间，因为个人有一件帮就走了，最后教会都不去了，多可惜啊！因为你信的，你要记住，你信的不是张伯利。你信的不是杨瑞，你信的耶稣基督，对不对？张伯礼和杨瑞都不完美啊，张小军不完美啊，对不对？李作涛不完美，我赵爱国牧师不完美，我们每个牧师都不完美，但是我们每个牧师我们都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来侍奉他，愿意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成长。你想找一个你以为好的教会，那是你以自己的眼光啊。所以有些人来到教会说：“哎呀，你们的教会真好啊！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好的教会。”那牧师说：“哎呀，教会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即使好，你来了也就没那么好了。”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我记得美国总统好像是哪一个总统，肯尼迪讲过一句话说。不要问美国为你做了什么，你要问你为美国做了什么。我们这群中国来的新移民，我们来到这国家，我们享受着民主自由，享受这个国家的新鲜的空气，干净的食物，然后那些单纯的美国人的爱心，我们享受这一切，我们感过恩吗？我们天天骂美国，我们很多人信了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成了美国公民，还天天骂美国。所以我们这个真的是被圣灵充满吗？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悔改认罪，我们要感谢这个伟大的国家接纳我，尤其我自己，我是个逃亡的，我的国家不能容忍我在这国家生存的人，我逃到苏联，苏联邦当把我扔到监狱里去，知道吗？这就是共产党的国家，全世界共产党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国、北韩，包括苏联，当年今天的苏联也一样，你看到没有？当美国遇到疫情的时候，美国总统号召全国我们谦卑的上帝面前来祷告。你知道俄国在干什么？普京在推动修宪，他要再干两届，知道吗？共产党的那个毒素就在他身上，没有完全除掉的。我逃到苏联，人家帮他给我扔到监狱里去啊，戈尔巴乔夫呢，然后就给我送回中国。我逃到美国人，美国，我来到美国，我逃到香港，说美国那个，我到了逃进了美国大使馆，那个领事馆，那个美国领事馆的那个总领事啊，比我高一头，一个老人家，他原来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美国海军上将。当他走过来见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是张伯利。他说我们找了你2年，你还活着，他就把我抱在怀里，他就哭，我都没哭，我逃2年，我的眼泪都流干了，他抱着我眼泪，老人家眼泪流下来滴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爱我的国家。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我要哭着为美国祷告，
我要哭着跟弟兄姊妹一起流泪，为这个伟大的国家祷告。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当你骂美国的时候，你就不要生存在美国，你就回到爱你的国家去。你要在这个国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成为这个国家的。上帝说你在哪里就为哪里的国家祈福，为那块土地祈福，你们我们就有责任为美国来祷告来守望，我们有责任成为一个美国的好公民，来建设这个国家，而不是谩骂这个国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谦卑，谦卑，谦卑是基督徒的美德。第三点，委身教会，连于基督。我们不委身教会，我们怎么会连于基督？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进入到基督身体中，我们才能连于元首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呐，就是我们不用去教会，我们自己就可以，不可以。真的，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才发现教会对我太重要。教会有爱，教会有成长，教会有饶恕赦罪。教会弟兄姊妹可以在弟兄姊妹肢体相交的过程彼此学习。你一个人，你很快被世界掳走。这个世界强大的力量，金钱、色诱，强大的力量把你掳走。没有教会，没有神的啊身体，你不可能成长。所以委身在一个教会里边，好好的学习成长啊，好好的学习成长。最后一点，那有弟兄姊妹问我，那我们对我们这些被他们给掳去的人怎么办呢？那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发现了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带菌者，你会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隔离嘛，第一个动作是隔离嘛。所以我们把我们教会那位姐妹，把人不断往身上拉的那位姐妹，受新天地的病毒感染比较重的姐妹，我给她打电话了，她表示她退出神学院不念了。非常好，感谢主，我们希望她能够回到神的怀中。我跟我说，我跟杨牧师继续跟你谈啊，继续跟你谈。那当然我们第一个动作先把你隔离了，我们把她从所有的我们的微信群里先拿出去，不是不爱你，是因为现在你身上有病毒，我们要隔离你。隔离完了第二动作呢，医治拯救，对不对？所以我跟杨牧师跟他谈呢，我们要有一些的神学的问题问他，那偏差的地方我们要纠正他，回到正确的地方来，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爱我们，但是我们要了解，当异端和邪教进入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能把他们视为弟兄姊妹，这个一定要清楚。我觉得唐峰牧师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对，极端还是弟兄。那唐牧师就认为就会所就是极端嘛，他就说那还是弟兄。异端仇敌，保罗说跟异端的人不能一起吃饭，连握手都不要握。所以我弟兄姊妹不是说哎教会没有爱心，我们就把人家从群里拿出去了，是因为我们要保护教会。如果今天有个新型冠状病毒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不隔离他，我们就让他坐在我们中间，那我们是爱他呢还是害他呢？我们是爱弟兄姊妹还是害弟兄姊妹？对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仁慈，就是对我们健康身体的残忍。所以我们一定要采取应有的该有的措施，隔离医治挽救，求主来洁净你们。哈利路亚，你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破碎了你的身体，你是拯救我们，用你的生命买赎我们的神。主啊，你是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医治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教会交给你，把每个你爱的你所拣选的钉子被交给你，请你来保守我们在你的真道上站立得稳。主啊，我们也为美国来祷告，请你来保守这个国家。主啊，在这个瘟疫袭来的时候，当排山倒海的压力来临的时候，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国家的领袖一起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来寻求主的面。主啊， 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力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永远的帮助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也求你在这时候祝福在国内，虽然国内的瘟疫在减缓，但是还有很多的神儿女在逼迫之中，还有很多上帝的子民在这艰难之中，求你来格外的保守他们，赐恩给他们，保守中国每一个在苦难中的人，让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主啊，你说当我们转离恶行来寻求你的面的时候，你就祝福我们，你就保守我们，你就赐福我们，你就医治我们。如果你愿意信耶稣，你在视频前面听到了今天的信息，你愿意来到真理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也跟我来祷告，让上帝打开你的心，让你跟随耶稣基督一生一世蒙他的祝福。像我们圣经所告诉我们，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圣经所说，一人得救全家都蒙福。让上帝的福气临到你，临到你的家庭，临到你的公司，临到我们的国家。哈利路亚，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坐在宝座的羔羊耶稣基督，直到永远。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